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接着看以赛亚书第61章和62章。上周我们学了第60章有关新耶路撒冷辉煌的未来的伟大预言，将会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完全应验。我们上周读了，大家也分享了，真的是欢欣鼓舞。接着的下来的61、62两章讲到神的子民在经历神的拯救之后所彰显的属灵的品格，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一位仆人弥赛亚的宣告开始的。这位神的仆人就是光，并且借着这位仆人引入公义，这个在59章的最后我们已经读过了，必有一位救赎主要来到。以赛亚书第42章、49章、50章、53章有四首仆人之歌。那圣经学者把61章刚才念的1-4节称为第五首仆人之歌，这里跟59章的21节一样，说到他要被神的灵所高抹，要传讲神的话，要带来安慰改变的工作。那61章可以分为三段，1-4节就是讲到第五首仆人之歌，5-9节蒙恩的人所得到的应许，10-11节最后就是西安的乐歌，万民都将蒙福。第五首仆人之歌是很出名的经文，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我们读到这一段呢，都觉得很熟悉。新约圣经路加福音4:16-22节，主耶稣他来到拿撒勒的会堂，有人就把以赛亚书递给他。那主耶稣所选读的经文正好是这一段。主耶稣念完之后，就把书合起来，对众人说：“今天这圣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哇哦，这是一个惊人的伟大宣告啊！因为犹太人那么多年一代一代的在会堂里面研读圣经，他们的意识里面就是想着这一个是要等到将来不知何时才会实现的啊，都没有想到耶稣来到会堂的那一天就说这段预言呢要应验在他们中间了。当时在此时此地，耶稣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记载的主耶和华的灵临到我，所以无可置疑的，以赛亚书中的这位仆人，那个我就是耶稣。这是了不得的大事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圣灵浇灌这位仆人耶稣基督，要使用他。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发音就是以赛亚，希腊文的发音是基督。在旧约圣经中有三种人，是君王、大祭司和先知，都可以被称为受膏者。他们就职典礼的时候就要行受膏礼，代表神的拣选到他，神的使命托付他，神的能力复辟他，神的同在护卫他。这个人就要受神所托付去完成神的工作。以赛亚书中的受膏者，特别是讲到将来神要差遣到以色列当中的那个拯救者，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这就是一个划时代的震撼人心的伟大消息。所以1-3节这位受膏者拯救者的工作， 包括他报好消息、传福音给贫苦的人、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宣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又叫喜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没有引用神要报仇这一句，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就是传福音拯救罪人，对列国报仇审判的日子要等到末后，将来第二次他再来的才做的。我们在启示录已经学过了，第二节耶和华的恩年是引用利未记25章，那里讲到在以色列人当中每7年有一个安息年，每7个安息年之后的再一年，7749再一年，就是第50年就被称作喜年，喜年又称为自由年，因为那些欠债的奴隶债务被取消，他们可以自由地回家了，所以卖出的土地到了喜年都要物归原主。这个我们在利未记已经讲过啊，再复习一下。神创造了家庭，他非常的看重家庭的价值，无论是贫富，在这一年就可以回家团圆，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神的规定中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呀，这是不是很大的恩典啊？所以呢，到了这一年，百姓非常的欢喜快乐，在经济方面可以达到平均这个贫富的自由，就有一个安稳的社会现象，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受到财务方面的辖制。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世人所追求的？呀，我们就追求要和平啊，要稳定啊，要自由了，不要再有穷人有悲哀了。这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实现，而且是神早就预备了这个救恩了。恩年喜年呢，还表示神要人放弃所有的贪婪，卖掉的土地要归还给原来的业主，重新洗牌，从头开始，意味着土地是属于谁的？不是你的，不是哪个组织的，不是政府的，土地是属于神的，一切的主权都在于神，只有神自己才是所有的人和地产的所有者。弟兄姊妹，如果世人或者是执政的人都知道这个真理的话，就会少了很多的悲哀、悲剧、不公平的现象。摩西律法在利未记中关于喜年的规定，到了以赛亚书第61章，从土地物质的层面就提升到一个属灵的生命，蒙恩的人要得到神赐予的属灵产业作为真正的生命，属天的产业，因为真的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公平、自由、生命。悲哀的人只有在耶稣里面才能得到真实的终极的安慰。第三节说赐下生命的更新啊，以三样最好的来代替最坏的。第一样是华冠代替灰尘，华冠是头上的装饰啊，代表从天浇灌下来，灰尘是代表可以看得见的哀伤的证据。神的拯救行动是往深处去的，触及到罪人的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喜乐油代替悲哀，这位受膏者是以新生命的喜乐来代替死亡的哀悼，这正是这位救赎主在十字架上以死来代替我们的罪，来能够赐下这个真正的喜乐。第三是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赐下遮盖全身的外衣，就是赞美衣，代表赐下新的性情、新的能力，取代忧伤的生命。那邻里贫穷的人蒙恩之后将是怎样呢？他们将成为神所栽种的公义树。第四节说他们将起来重修圣城锡安， 这里的图画是从巴比伦归回的蒙恩的渔民和以色列人面对重建的挑战。其实更深的属灵意义是指那一位受膏者耶稣基督将带领属他的百姓进入新生命，具有重建的能力，能够修过去所有的破口，无论荒凉了多久。这是我们每个重生悔改的基督徒都可以做见证的，我们过去真的是败坏浪费了好多的生命时间啊，但是神说他都可以带来重建，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哈利路亚。好，第二段五到九节就是蒙恩者得到的应许，这是受膏者仆人之歌的尾声。这里的团体是由全世界的人组成，已经得到更新，定居下来，欢欣喜乐，进入圣约，进入神的祝福之中。五到六节，说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这幅图画是描述家园要重建，外邦人甘心乐意地来侍奉神的百姓，外邦人参与在侍奉的团体当中。那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曾经对他们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可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完全的实现神所要的这个理想，但是借着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工作呢，这个理想将会得到实现。那时候人们就要知道他们，并称他们为神的祭司。第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加倍是指不单是够用而已，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并且是唱着歌欢乐进入白白得着的供应中，过往一切的羞耻凌辱都消散了。神的标准是绝对完全公平的，他承诺要按自己的标准去行。第八节，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神的百姓要侍奉神，要享用列国的财物，要得到双倍的产业。神亲自要赐予百姓永远的福乐，与他们立永约。哇，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啊。第九节，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这是延续亚伯拉罕的祝福，后裔都要蒙福。当属神的群体这样被神得着的时候，世人就要看见啊！这是耶稣在他们中间啊，这一群人是不一样的，是属神的。第三段十到十一节是讲到锡安的乐歌。先知不仅在本章开头引用利未记中禧年的律法，也在这里引用生命记二十八章中神叫摩西给百姓的祝福与咒诅。十到十一节讲到万民要蒙福，好像新郎跟新娘穿戴着华丽的装饰要结婚了，也好像农夫耕种田地现在有了满满的收成。这些都是生命记二十八章中讲到的顺服神就会带出来的大喜乐和祝福。第十节十一节经文这样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 田地怎样使百谷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我就是指受膏者，得着拯救为衣穿上，表明领受托付，配作为救主。接受衣服代表立定心志，要去完成使命。这位受膏的仆人以欢喜快乐来接受这项使命。拯救是满足我们罪人的需要，公义是合乎神圣洁的标准。受膏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带来的祝福就是拯救的工作。第十节以婚姻作为比喻，古代以色列新郎和新娘都穿着典礼的结婚礼服，他们的服饰向所有人宣布他们是新郎新妇，也声明了他们对婚姻的委身。同样的，神也细心装备他的受膏者，让他能运行拯救的工作。因此这是就是他欢喜的第一个原因，因为他已经得到神的任命和装备。第二个原因就是这项工作是必定会成功的，就像栽种与成长的过程一样，是肯定无疑的，百谷发芽，所种的发生。同样，拥有完全权柄的神会亲自使这件事得到普世的收成，就是使公义与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好，我们来总结一下61章。耶稣被差到世上，为了完成拯救世人的伟大事工。同样的，我们每位基督徒也都是被主差遣到世上的使者。因此啊，弟兄姊妹，我们也有传福音的责任。蒙恩的人呢，往往是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困苦的人，是那些为罪而忧伤哀痛的人。那我们每一位悔改得救的儿女都可以为主来做这样的见证。61章从一个仆人受圣灵的膏力带来整个百姓的更新，甚至连万国万民都要在他里面享受属灵的福气这非常的宝贵。所以圣经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圣灵默示的，是一致的。这样的属灵品格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有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也是讲到的，这些都是属天的、属神的人当有的属灵的品格。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他就除去一切的凌辱。我们接着看下一章，第62章是延续61章的最后两节所提到的西安的公义和拯救，也讲到西安要得到复兴。62章也可以分为3段，1到5节是神喜悦的圣城，对西安的保证，西安要再归属于神。第二段6到9节，神设立的守望者，保证耶路撒冷不再受其他强国的欺凌。10到12节是第3段，神悦纳的百姓，呼吁西安预备好，因为他的拯救者就要来到了。圣经称西安山是圣山，称耶路撒冷是圣城。其实西安啊，耶路撒冷都是代表神的百姓。我因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受膏者委身要不停的工作，不停的祷告，公义、救恩都是仆人工作的结果。黎明的光辉和明亮的火炬，首先指公义与救恩的大功、戏剧化的成就，还有指到得救者的生命中，公义与救恩好像黎明来到。神为西安所做的，要让全世界来看，西安将展现他新的公义本质、 显为完全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中，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本质性格是息息相关的。代表则给他起新名字的神对他有新的计划。你记得圣经中有哪些人被神改名字吗？比如像亚伯拉罕，他原来是叫亚伯兰，对吧？以色列原来是叫雅各。新约中的西门被耶稣改名叫彼得。扫罗改名叫保罗。改名字代表神在这个人身上有权柄，有新的计划要发生。新名字也代表他有了新的身份，新的性情。圣城它也可以预表蒙宝血洗净的教会。教会的新生命所发出的光辉就会被万国万民看见。因此福音就是必须要先传遍地极，然后耶稣才第二次才来到。第三节，锡安在耶和华手中要作为华冠。你知道华冠是王室之尊的记号吗？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冕旒我们都很熟悉了，我们看那个古代的电视剧啊，就是古代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那个玉串。在拭目以待的世界面前，神以他的百姓作为记号，显明他是神。圣城的新名是什么呢？四到五节说，不再是被撇弃的、荒凉的，而是我所喜悦的、被娶的。四到五节用婚礼和蜜月来比喻受膏者将要成就的改变。而他就像一位孤单被弃的妇人得到了美满的婚姻，空无的城、荒凉的地会变成喜悦、钟爱、欢悦的对象。锡安的众子向他们的心腹立下婚姻誓约，要爱他、疼惜他，而神与他的子民去度蜜月，神要因他的子民欢喜快乐。以赛亚先知借着这样简单的字句啊，这么美丽的想象，描述出锡安和神之间那个亲密结合的特色，就是在爱中永结同心。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的羔羊婚宴就是这样的关键。四到五节叫我们读来很受感动。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众子也要怎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怎样喜悦你。感谢主，这里以新郎对新娘的那种欢喜爱慕表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关爱。弟兄姊妹，我们有想过神对你我、对我们充满喜悦、充满感情，比夫妻、比情人之间的爱更深更浓吗？还是你认为啊，神太可怕了，遥不可及啊，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自己走过我的聚会的时候来一下就行了，心里面啊充满了恐惧。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好的来把这两节呢背下来。四到五节强调神要重新如同丈夫娶妻子一样与以色列人重新来建立这个爱的关系。以色列人要像女人结婚一样，透过婚姻获得安全与供应的保证。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总是盼望还有一个这样钟爱我们的配偶，是不是？可是现实生活呢，往往都是叫我们失望。如果我们把这种盼望放在爱我们的神身上，我们就永远不会失望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犯错对象啊，我们常常都是把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啊，甚至就是特别是姊妹们，容易把丈夫呢看成神一样，所以就哎呀要求他这个那个，最后你就觉得哎呀他都达不到，然后就很失望。他也是罪人啊，这个丈夫啊，他信主了，这个弟兄呢是不错了，是很好，但是他是个罪人啊，他又不是神。我们要一起的来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来 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乐，以神的标准对齐，不是我的重要，也不是他的重要，神说了才重要。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来经历神是何等的爱我。我们也学习用神的爱来爱对方，爱家人，让我们的家充满了爱。孩子们就看见啊，然后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啊就羡慕啊，他们怎么没有呢？我们与他们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荣耀的同在，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这个爱是非常的深浓真切啊，长阔高深的，是可以去经历的。弟兄姊妹，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觉得我常常感谢神还让我活着，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寿终正寝啊。因为我都这些年我送走了好多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人，我都不知道，有的人都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感谢神还让我们活着，还让我们可以来经历神的爱嘛，活出神的爱，盼望神一切的应许都能在这座属神之城中得到应验，就是盼望至诚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就得见耶和华的公义与能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还有每一个教会要来承受的神的这个祝福应许，同时也有责任使命。我们有没有质疑过良善的神为何对世界的灾难残酷这些不公义表示沉默呢？神那你在哪里？我们有没有问神说啊，他怎么不立刻解救我们脱离这个新冠病毒的蔓延啊，不救我们脱离困苦的生活呢，不救我们脱离这些悲哀低潮的心情，这个忧郁的心境呢？对这些事情无法一一的解答，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答案。但圣经告诉我们，神他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是非常爱我们的，而且他会采取行动啊，他也关心他的百姓。救恩这么大的计划呢，他都早早的已经预备了，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他难道不看顾吗？所以好多的基督徒的见证都可以在难处当中见证，就是最后他们经历神并且生命被神改变，就是在难处中灾难当中才会看见神的神是应许是何等宝贵和真实。你说哎，为什么那么麻烦呢？因为他是神，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当然我不是说啊，那新冠病毒那就是神给我们的管教了。我们读旧约读到现在，我们知道一切的这些灾难咒诅都是因为人的罪造成的，但是神有这个能力，他上次我们学到的大能的版本没有缩短，是因为我们的罪隔绝了，他有能力可以把危机变成转机，把逆境变成我们成长的那个有营养的土分，可以让我们茁壮的成长。所以我们能够知道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你就不用怀疑啦，你就不用悲哀啦。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依然坐着为王，病毒又怕什么？我们该做的这个防御啊，我们要做，但是我们更加的要来感谢神还赐给我们有年日啊，我们还可以为他传福音，去告诉人在这样的艰难痛苦当中有一位大能的神可以依靠，感谢主。第二段六到九节，神所设立的守望者代祷者保证耶路撒冷不再受到欺凌，守望者将不住的为圣城代祷。守望者就是看守的人，警醒祷告的人，旧约中尤其指先知就是守望者，他们似乎是在时代的黑夜中瞭望着未来，并不住的为耶路撒冷祷告。刚才我们读的诗篇122篇就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祷告。圣民对神的感恩与赞美，摩西在生命记28章的临别演说当中曾经警告以色列百姓，若是他们不听从神，那么外邦人就会掳掠享用他们所栽种的粮食，但是如果 百姓听从神的话，他们就会享受神丰富的赐福。六到七节这样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并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为锡安所定的旨意是要靠锡安子民的祷告来成就。很奇妙，接受神的公义与救恩的人是有责任站在城墙上不住的祷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每天的守望祷告的。祷告是一项奥秘，是神和人之间一种很奇妙的沟通过程。所以我们祷告不要流于形式，不要是抢着说，不要是我想要表达什么，我想要说什么，要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先知都说我们到神的面前要谨慎，这跟神沟通的这个奇妙的过程。因为神虽然是单凭自己的慈爱和全能，他完全的有这个拯救的能力啊，他早就为选民预备了美好的拯救计划，但是呢，他却还是给人机会啊，给我们恩典，要人用祈祷、祷告持续的与这位神建立深厚美好的关系啊。所以不是神，哎呀，很需要祷告，他需要我们来帮他了，是你，是我需要他。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成为一位多多祷告的人吗？我说的是在圣灵里面真实的祷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就是参与守护这城，这是一项无止息的使命啊。他这里说昼夜，就是指整个白天整个晚上，不静默是需要发出声音的，不要歇息是要出力的，是坚持不懈的，一直等到神使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为止。就是全地都认识耶和华是神，全地都来赞美他啊！这是启示录最后的盛况。生命的更新还未成功，弟兄姊妹仍然需要努力，不要停止祷告。那么神对守望者的祷告是怎样回答呢？八到九节，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那神的回答是指着他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他必定成就他的旨意，这城要恢复兴盛。这里用农作物来比喻啊，农作物的损失是被掳之前经常有的经验。可恶的仇敌常常在农作物收成的时候故意来抢夺来破坏，让神的百姓一年的辛劳都化为乌有，就造成悲伤的惨状。耶路撒冷城要被建立，长久以来所受的欺压破坏呢都要停止。由于神的作为，这城要用自己的劳力获得各样的财富，不再有抢夺，那百姓就可以享受丰盛稳妥，又能够与圣洁的神亲近。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能吃喝自己辛苦栽种的成果，那表示是和平的时代了，没有战乱了。可能也我们当中会有人认为不劳而获白白得到的才是恩典，其实劳作有收获不也是一种祝福吗？并不是你很能干，你很勤劳，你比较聪明，你有想过你所努力的能够有回报，衣食无缺，我们有健康，那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呐，对吧？那聚敛的包括外邦人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我觉得这个点很感动。 因为在旧约中，申命记规定只有以色列人有资格在圣所吃喝，在圣所敬拜神，外邦人不可以的。到了新约时代，靠着基督，我们这些非以色列人、外邦人，不分种族的，我们都平等的可以来到神面前。弟兄姊妹，我们能体会这样的跨越是多么重大又宝贵的祝福吗？是耶稣的身体来打碎了这个中间隔断的墙，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种身为外邦人的无奈，非以色列人禁止入内，无法直接敬拜神的感叹已经被除去了。感谢主耶稣，所以你看每一句话都是很宝贵的，我们不要随便这样念过去。所以读圣经我喜欢有感情的这样认真的来读或大声的读。最后一段10-12节的主题是神悦纳的百姓，61章10-62章7节所应许的救恩要来到，完美的锡安就在眼前，呼吁百姓要预备，锡安和万国都被招来走上朝圣的路。神已经应许从前被遗弃的、被弃绝的，如今要进入婚姻，蒙受钟爱。感谢主。10节说，你们单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这语气与以赛亚书2大部分一开头的呼召类似啊，还记得吗？在40章3-5节这样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先知在这里也是非常兴奋的呼吁，要圣徒起来行动。这大道是万民归向耶路撒冷之路，也是救主降临之路，所以圣民当预备大道。怎么预备呢？剪去石头，障碍已经除掉了，为万民树立大旗。大旗啊，在出埃及记17章呢，讲到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亚玛力人之后，就筑了一座祭坛，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带领我们打仗得胜的大旗子。现在这得神的大旗呢，为万民树立，召唤已经向普世的人发出了。第11节有3个看哪，我们中文呢比较简洁，只翻译出1个看哪。第一个看哪，要人注意，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就邀请是以神自己的权威发出直到地极的宣告。第二个看哪，是提醒锡安注意他的救恩来到，你的拯救者来到了。锡安的救恩就是世界的救恩，由他的受膏的仆人耶稣基督这位拯救者来完成。第三个看哪，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是一个重复强调的平行句。报应原文的意思是报仇，酬劳的酬啊，不是仇敌的仇。要人注意，他为自己从普世招聚来的百姓，这些百姓呢是神的成就，是他53章那里他牺牲舍命而得到的圣功的成果，是他的救恩得着的报酬。这一群普世聚集而来的群体，12节呢用4个名词来描述他们，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臣。圣民、属民、受眷顾的臣、不撇弃的臣，这4个名词都是表示一种与神的特殊的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他们是圣民， 圣民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子民，在救赎主里面终于得到完全的子民，完全的活出得着救恩的样式。属民，神以自己为他们至敬的亲属，神救赎了他们，担负他们一切的需要。希望我们都要接近尾声了，以赛亚书都要学完了，这个救赎属民，我们救赎就要知道原本意思，就是他是我们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他就会拯救我们，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有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有这样一个能力跟责任，而且丰富供应。属民，被神救赎的子民有福，被眷顾的，原文的意思是被寻找的，是神自己在寻找，找到普世的百姓，将他们招聚起来。你回想一下，你是怎么信主的，都是神在找你，你是神找来的，是被神眷顾的，不撇弃的啊！从前所有的咒诅都成为过去了，蒙恩的百姓可以来到神面前欢呼颂赞。好，我们总结一下第62章，我们每位信徒都应当成为教会的守望者，不断的警醒祷告，为圣城的平安祷告，为教会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祷告，为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见证祷告。哎呀，就是祷告，其实弟兄姊妹，祷告祷告再祷告，你说你活在地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能做什么？神那样的完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是祷告与神同工，进入他的心意，在祷告当中亲近神啊，被神的光照，我们更多一点，更多一点的像他，然后我们就可以做见证了。你要传福音才有力量嘛，做一个守望者啊，只等到与神面对面。哈利路亚，感谢神把你们赐给我，让我在奔走天路的旅程当中，我有人陪我一起祷告。我们当预备福音的大道，使万国万民得以一起的来到这个新耶路撒冷朝见神啊，这是也是第62章在说的，拯救是对万国万民。所以呢，今天的61章讲到仆人之歌，62章这个新的圣城啊，这个锡安要得到复兴，这是神带给百姓属灵的福气，属神的子民就欢喜颂赞神。这些福气呢，也同样的临到万民当中信主的基督徒身上，我们也一同的欢喜敬拜神。愿主赐恩给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拯救必定要实现，耶和华的喜年在我们中间就要成全，那些公义良善，那些喜乐的生命就要彰显。现在世人在这样的灾难在叹息声中，都要在神这个喜年的时候完全的看见那样新耶路撒冷柔美的形象，美好的生命。阿门。